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6年3月20日星期五，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今天周末呢事儿多啊，开始的晚了一点，跟大家抱歉。来说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继续这场战争。它是前天干的，昨天宣布的啊，它已经把里海舰队彻底消灭。以色列炸了一晚上，最后把这个舰队全部干掉。那说到炸卡塔尔气田这件事儿，包括炸这个南帕尔斯伊朗这个气田的事儿，嘿，川普他发了个帖子，他说他不知道，不许再干了啊！以色列也不许再炸了，伊朗也不许再炸这边了，再炸的话我可不客气了。什么情况？这到底是硬甩锅还是真不知情呢？一会儿我们分析一下啊。那现在贝森特呢，现在看整个的霍尔木兹海峡又不行了，今天一条船都没出来，他准备放伊朗石油。现在在海上的已经装船了的石油，前一阵放的俄罗斯的 1.3 亿桶，这次准备把伊朗船上的油大家就都可以买了，1.4亿桶准备把它给放了。嚯，这打人还打出理来了，这制裁了半天，最后把这几个坏蛋的油啊，人家倒合适了，最后都发了大财。那说到六国最终发了个联合声明表态，那霍尔木兹这件事不管，真的是不合适。那仔细看这个联合声明，今天讲啊，这六国还是服了，最后呢还是答应帮忙，是吗？我仔细的把这个联合声明读了一下，我给了他四个字的评价，叫精神帮忙，或者叫精神鼓励，大概是这么个情况。最后给分析一下呢，给结合一下彭博的一篇文章。目前的这个局势，川普很生气，很明显我让他们给当枪使了，他自己反应过来了。彭博给列了七条，但现在呢看有五方都拖着他不让他走，你想拔腿就走门也没有啊，谁也不愿意让他走，他走不了。咱们看看这五方都是谁。最后呢给大家说一个中国新闻，昨天的财政部发了他一二月份的财政数据啊，最后呢给一句话总结，现在是靠财政硬撑的中国经济。简单的我们把这个数据给解读一下。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那先说日本，那高市早苗到了，川普呢热烈迎接，一见面两个人先来他一个大拥抱，然后进去以后呢聊了聊，最后一块儿出来见记者。应该说还是比较满意，大家还是比较开心的。首先呢他对日本在伊朗战事上给予美国的支持表达满意，和美国的这些欧洲盟友相比，说日本这次真的是挺身而出，不像北约他们。那高市答应他什么了他也没具体说，今天我看到有媒体猜测，真的可能是因为日本的扫雷舰世界那没有第二只有第一，它是世界最高水平。难道日本真的会秘密的把扫雷舰派去霍尔木兹，真的去扫雷去吗？哦，这件事不得到日本国会的批准，不得到媒体的监督就直接去，现在这不知道啊。另外高市早苗也讲呢，希望和美国在能源、稀土等各个方面的领域展开安全合作。说到军事方面呢，不是要加入金穹系统，那个其实倒没说啊，主要是能源和稀土矿产这方面啊，是有这么一个说法了。整个的会谈呢进行，应该看结尾进行的非常顺利，非常成功。在白宫川普摆国宴来招待这个妹妹，最后呢快坐下的时候，川普他后边给推椅子啊，这有这个啊，应该说呢两个人的关系各方面还是不错的。一个是川普呢本身对高市第一印象就非常好，再加上高市这 长袖善舞，摆弄这种场合，这是他非常擅长的啊，特别会哄人啊，他特别会招待人。你看李在明什么的去了一块敲鼓，弄得都热热闹闹的，梅洛尼去了，两人最后分别都泪汪汪的。哎，他真会来事儿，所以说呢，这方面人家搞的是非常成功。至于说到记者问，说到什么珍珠港那个，那不值一提啊，那不是一个什么话题了。最终，那你还得看谈成什么呀？到现在呢，这个还不知道啊。咱们就要看最终两边开的联合声明里边最后都有什么具体的内容啊，这个还要看干货了。当然10万亿日元的那个投资，那第二阶段那必须你得投啊，对吧？那个呢，川普是不会跟他客气的。简单说说乌克兰方面的新闻。这天儿也开春了，泥浆期差不多也过了，因为草一长起来，泥浆期基本就结束了，乌克兰战场全面升温。从克里米亚、塞瓦斯托波尔到顿涅斯克到赫尔松到扎波罗热啊，现在呢是各条战线全都变得活跃了起来。乌克兰这边也挺忙的，把他的弹药库、油库、指挥站等等啊进行连续的点名打击，削弱他的后勤系统。为什么呢？因为知道俄罗斯整个的春夏攻势现在准备启动，现在在利曼方向啊，已经开始打起来了。俄罗斯在那儿付出了极高的代价，他的伤亡也在快速的放大。还是这句话啊，在这场战争中，谁攻谁傻，谁要是主攻的，那你付出的伤亡是最大的，因为无人机啊等等这些对守方是有利的。现在两边还在搞这场消耗战。那现在欧洲这件事儿已经定了，四月初就要启动第一笔钱900亿欧元的援助款啊，现在准备就进来了，钱在加码。那简单说说，还有美国情报部门对俄罗斯有这么一个判断，说普京对在乌克兰取得胜利依然充满信心。他认为他的军队在乌克兰取得了进展，他没有打算停止战争。这是美国情报部门直接在国会给大家做的这么一个简报，说这种情况可能会持续发生，甚至和北约的冲突，甚至对美国都会构成威胁。尽管现在俄军推进的速度放缓，但是普京认为他没有理由来停止战斗。说到今年年初，俄罗斯失去的领土比占领的领土要多得多，这也是2023年11月以来首次出现这种逆反的这种现象，但他还是要往下打。中国的经济支持帮助了俄罗斯继续源源不断的生产武器，当然也使俄罗斯更加的依赖中国，这是美国情报部门的一个正式的报告。简单说说匈牙利，匈牙利到了最后阶段，前几天呢是卢比奥专门跑匈牙利去给欧尔班助阵站台，那马上万斯又要去匈牙利去力挺欧尔班，全欧洲都看着呢啊，这就是美国及资本利益集团他们现在的态度。那不光是支持了，脸书扎克伯格他封杀了欧尔班的脸书的账号，不让他在大选前发出各种各样蛊惑人的信息。你看了没有？他有这个是够厉害的。另外呢，现在整个的这些小党，中左翼的这些党现在已经联手了。哎，别分票，别跑票，全力支持这个 Peter。啊，这个大家已经前一阵是说，现在已经全部都落实了。那在外部呢，欧盟现在紧盯着这次的大选，你不能舞弊啊！你不因为你占据着政府，你在里边胡搞，欧盟在里边仔细的盯着。小泽这边断然切断了匈牙利的能源，基本让你缺油停电啊！我这次要你的命。只要一换政府，这些东西就都没事了，就针对你欧尔班。现在呢，等于美国那边全力支持， 欧洲这边呢，这一大帮人也在全力参与这次的选举，这变成了两大集团的一次对决，这个焦点就是欧尔班。那目前看整个的民调情况，我快速的给大家咱们看一眼啊。现在这个地萨党大概他的民调呢是 47% 到 55%， 欧尔班他们这儿呢是 35% 到 41%， 这把大榜都联合起来，平均差 14%、最高的有差 20% 的，那是个别的民调了，12% 到 14%、双位数这是没问题的，领先的还是比较多的。那现在前一阵我们说到这 Polymarket 和 Kelsey 这两个赌盘是认为欧尔班会赢啊，为什么呢？因为不是说独立候选人他们的基本盘都在农村嘛，农村的那帮是支持欧尔班的嘛，现在情况发生了改变， Polymarket 突然变了，这边发生了大的翻转，现在认为 Peter 他们这儿能赢的已经到了 65%， 欧尔班 35%， Polymarket 发生了猛烈的翻转，那现在他们赢大概的比例是2:1的比例啊，是这么高的比例，这个比例是很高的，可是在 Kelsey 这儿呢他没打动，他这边还是比较保守的， Kelsey 认为欧尔班他们的赢面还是略高的，他还是认为，那我找一找这个数啊，欧尔班他们的赢面还是在 55,Peter 他们那边在 45,这个两个赌盘原来都认为欧尔班赢，现在有一个已经翻转了，现在另外一个呢起了一些变化，但还没有翻转，所以说这儿呢还留着这么一丝悬念啊，这个匈牙利这件事儿啊，我们慢慢的进入状况，现在变成了世界两大阵营的一场殊死的搏杀。为什么？因为别看就这一国太重要了，这是歇进欧盟的一根钉子，能够把这根钉子给它拔出来，谁歇进去的？很明显是普京的，这是普京打进去的一根钉子，把这个要给拔出来以后，欧盟就松了一口气啊。另外再给大家介绍一个新闻呢，这是个大俗新闻，也就是2026年世界各国的幸福指数每年都搞啊，3月19号公布了啊，咱们看看这幸福指数大概怎么样。我看呢有很多都列了个前十名，实际上它并不是很准确了，咱们说说准确的啊。第一名那已经是九蝉联的芬兰，你别看那嘎的地方冷，我也不知道那儿为什么人大家非常乐天向上还是怎么样，充满了幸福感啊。那所以说芬兰人世界上最幸福，冰岛嚯，那和芬兰差不多冷，人家也很幸福，那冰岛是第二吗？不然，丹麦 7.5 分也是第二，也就是第二的有两位啊，冰岛和丹麦。那第三呢是哥斯达黎加，最近好像真的是有朋友去哥斯达黎加去旅游啊，当然很热，这是个缺点，但是那儿真的有点世外桃源的意思，没想到中北美加勒比海还有这么一个很多人美国人跑那儿去退休去啊，它有那个货币优势嘛，这儿的人很幸福啊。你别看它热，但是它海产品多呀，大家天天光着膀子海里边泡着，然后抓条鱼什么的，这个充满了乐趣啊。这个希望大家啊，将来把这个添到您的旅游的名单里边。哥斯达黎加，是第三，排在第四位的是瑞典，第五位、第六，等于是挪威、荷兰和以色列，他们都是 7.2 分。他们是并列的排在第四位，再往后是卢森堡 7.1 分，再往后是瑞士、新西兰和墨西哥，大概在世界大排行上排在一二，大概第六位那么个状态吧。因为都是评分啊，有的时候直接他就给列成了，结果我们新西兰变成第11位了，前十名里边还没有，最后你仔细打开一看评分啊，这个在有些媒体不太负责任了。然后呢墨西哥啊也和瑞士、新西兰和以色列我们都是一样的。再往后是爱尔兰、比利时、澳大利亚、科索沃、 德国斯洛文尼亚包括这几个国都是 6.9 分，他们是同一个名次啊。然后 6.8 分的还有奥地利、捷克、什么阿联酋等等好几个国家。这个很有意思。也就是作为它冷的地方，你看就是北边西欧北欧的那几个国，那谁也惹不起。现在呢，要么我们大洋洲这俩国，要么就是那边跑出一个哥斯达黎加来，这个是很有趣的啊。墨西哥其实人们生活的也不错，这是目前的一个幸福指数。关注的啊，美国大排行里排在了第23位，台湾26位，在亚洲里边算高的，是吗？对，是高的。那你跟阿联酋那你比不了，那帮王爷对吧，那是特殊情况。就和东南亚的这些正经国家里边，台湾是最高的。新加坡呢34位，日本呢55位，韩国58位。你看台湾这儿还挺不错的。中国呢排在第68位。印度呢116位。不怎么幸福。一般这种正往上走的国家，空气污染、激烈内卷啊，然后长时间的延迟工作，这咱们都经过嘛。中国80年代90年代啊，那个状态说白了也不咋幸福啊。这还可以啊，我认为大家找一找这个作为自己旅游去的一个大致的一个清单，还是站得住脚的。来吧，下边呢聚焦给大家详细拆解今天的美以示好行动，说说这场战争。先说最新进展，等于到昨天，美以联合部队继续对伊朗境内的海军、军事和内部安全目标进行猛烈的打击。另外呢，他们以色列宣布，这是战争爆发以来他们首次对伊朗北部的目标进行打击。为什么？因为离他们太远，在地图的最上边啊，伊朗上边那儿原来也没打击过，这是第一次啊。那儿有一个里海，那儿有一个北方舰队，他们重点打的是这儿。前天干的，但是昨天呢，以色列国防军公布了所有的画面，哦，好多画面啊。他们把停泊在码头和航行中，当时有的军舰发现敌方来了要跑，那能让你跑吗？把海军军舰全部击沉，另外把位于伊朗北部那儿一个叫安扎利港的造船厂、维修设施和指挥中心全部摧毁。这里边有什么？伊朗有一个叫穆杰级的戴拉曼号啊，应该是他比较有名的一个舰船，击毁。以色列发言人最后做了一个总结：里海舰队遭到全歼，遭到团灭。好厉害啊，这个是非常厉害的。另外美军说，爆发以来他们已经干了7800处目标，击沉或者是损坏了120多艘伊朗的军舰。当然战争这十几天干起来，12天他们花了1650亿美元。前六天花了多少来着？花了600多亿吧，我忘了，花了多少钱来着？还真记不住了。然后12天花了1650啊，您就记住这个数就完了。反正一天10亿肯定是挡不住啊，大概是这么个情况。那现在川普没钱了，要求国会紧急拨款2000亿美金，能批给他吗？一会儿我们再说。这是这边啊，这下手够狠的。伊朗这边呢，继续使用装有集束弹头的这种导弹来攻击以色列。这次他们攻击的是以色列南部和中部地区，包括内塔和阿达尼姆村，造成了一定的损失了。另外，伊朗呢也升级了对以色列的战争，海法和谢莫纳城遭到了导弹攻击之后，这两个城市都出现了大规模的停电。海法的那个发电站给打着了，后来火现在已经扑灭了，应该说损失并不是那么特别严重，现在已经恢复供电了。那儿还有一个最大的炼油厂也在海法，这个可能是有点小问题，损失不是特别大， 但是到现在为止啊，还没有完全恢复。海法炼油厂是最大的，是以色列最关键的燃料设施，全国50-60%的燃料全是从这儿走啊，所以说它这个是非常关键的。日处理接近20万桶，等于以色列整个的交通命脉，所有的燃料几乎都在这儿。以色列全国就有2个炼油厂啊，这个燃炼油厂呢，应该说很快就能恢复运转了。另外，一枚伊朗导弹还打进了约旦河西岸的拜特阿瓦，这打刺了，应该说啊，那怎么打的？约旦河西岸那不是巴勒斯坦他们那边吗？造成了4个人死亡。然后伊朗呢还继续在攻击海湾国家的能源基础设施，继导弹攻击了卡塔尔那个拉斯拉凡液态天然气的那个设施之后，他们又攻击了科威特的艾哈迈迪炼油厂和米纳阿卜杜拉炼油厂，这两个炼油厂立刻就全部都停了。米纳艾和艾哈迈迪炼油厂是中东最大的炼油厂，日产能73万桶，刚才说以色列那最大才20万，这是73万桶。然后爆炸又引燃了附近的另外的一个炼油厂，那个炼油厂呢是45万桶每天啊，这俩炼油厂现在全停，不知道损失如何了。沙特阿拉伯的石油设施也遭到了袭击啊，但是呢发来的导弹都被他们成功拦截了，但有一些碎片落到了炼油厂里面，造成了有限的损失和人员伤亡。这个呢清理了一下，现在已经恢复运转了啊，这个损失不大。另外，昨天真主党对以色列南部也发动了导弹袭击，这也是1982年真主党成立以来他们搞了一次射程最远的远程导弹的袭击，开始动真家伙了。说到这次打卡塔尔这个拉斯拉凡港啊，这个是世界上最大的液化天然气枢纽，造成的损失是很大的。昨天说的是 extensive damage， 就大面积的伤损，这个有多大呢？卡塔尔方面说了一些细节，总共来了5枚导弹，拦住了4枚，有1枚击中了目标，造成了大范围的破坏，引发了猛烈的大火。说这次的袭击导致卡塔尔17%的液化天然气的产能瘫痪了，损坏到多严重？基本摧毁，因为他后来自己还在炸还在烧嘛，就不可修复了，修复要3-5年。这个能源公司的 CEO 讲说，现在我们只能跟客户宣布我们遭遇到了不可抗力，大概时间5年，那就对不起了，意大利、比利时、韩国、中国就都没气儿了啊，都从他这儿买嘛。每年的经济损失200亿美金，多少年？5年，1000亿美金，就这么没了。这位 CEO 讲，这还是我们2年前刚刚升级的一个基础设施，花了260亿，到现在那一下炸坏了，我们要把它恢复要花多少钱？也要花200亿美元，等于重建一个。好家伙，5枚导弹拦住4个，就这1枚导弹就给炸成这样。所以说这易燃易爆的东西啊，它一旦点燃就没辙了，这亏大了，上千亿美元的损失啊。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我估计这小子活不了多长时间了啊！他天天在镜头上洋洋得意的在那儿说啊，我估计以色列恨的也是牙根痒痒。我估计啊，一个礼拜之内，我大概预估一下，他能活过这一个礼拜吗？咱们先放下啊。他又说了，他说这次我们对整个袭击的回应，就以色列炸了我们的南帕尔斯嘛，回应只动用了我们力量的一小部分，我们保持克制的唯一原因是尊重对方提出的缓和局势的要求，如果我们的基础设施再次遭到袭击，我们将毫不犹豫地采取行动，下次一切皆有可能，伊朗将毫不克制。这次我们还悠着来呢，我们克制着， 另外，最后他讲，任何结束这场战争的方案都必须解决对我们民用设施造成损害的赔偿。你把我油气田炸了，你得赔，那你又炸完人家的呢，那人卡塔尔这儿呢，5年1000亿美金没了，你赔不赔，这就不知道了啊。所以说他现在他认为还克制着呢。那下边就进入我们这个环节，那川普干嘛呢？那到底是硬甩锅还是他真的不知情呢？他突然发帖，他说他对以色列攻击伊朗气田这件事毫不知情，所有责任都推给了以色列。可是之前华尔街和路透的报道说是跟你协调过呀，你们说了吗？说给伊朗一个重大信号啊，你再不投降我们就啊断你的经济命脉，是有这么样的报道，而且是得到了美国的批准。哎，川普认为没有。川普讲呢，以色列因为中东局势的发展感到愤怒，对伊朗的南帕尔斯重要设施啊发动了猛烈打击，被击中的部分其实只是整体中的较小的一部分，美国对这次袭击毫不知情，卡塔尔也没有以任何方式参与其中，我们都不知道这件事将会发生。但不幸的是，伊朗那边呢并不了解这一点，也不了解呢这南帕尔斯到底是谁干的这相关情况，最后他们就不合理的攻击了卡塔尔的液化天然气设施。哎，他是这么理解的啊。他说以色列不会再对极其重要且极具价值的南帕尔斯气田发动任何攻击了，不会了，除非伊朗做出不明智的决定去攻击一个非常无辜的国家，我说的是卡塔尔。就如果你再动卡塔尔，美利坚合众国将在没有以色列协助或同意的情况下，以伊朗前所未见前所未经历的规模和力量彻底摧毁整个南帕尔斯油气田。他说我不希望批准这种程度的暴力和破坏，因为这将对伊朗的未来产生长期致命的影响，但如果卡塔尔那边再次遭到攻击，我将毫不犹豫的这么做。这时他发了这么一个帖子，我不知道伊朗呢也糊里糊涂啊，是以色列干的，你炸人卡塔尔干嘛，我们都不知道，不能再干了，我已经跟以色列说了啊，以色列已经不干了，你也停，你要再不停我就彻底给你摧毁。哎，这是他这段话大致的意思。然后他在见高市早苗和记者聊天的时候又说，内塔尼亚胡应该为这件事负责。他说我不喜欢内塔尼亚胡的一些做法，我告诉他不要再攻击石油和天然气设施了，因为我们是各自独立行事，我们关系好，意见一致，但有时候他确实做一些我很不喜欢的事情。那人问了，那你跟他讨论过攻击这个气田的事儿吗？川普讲是，我告诉他别做，我认为他不会这么做的，结果他还是做了。呵呵，后边那句没有啊，我告诉他别做，我认为他不会这么做的，他那句话就到此结束。所以说全推给内塔尼亚胡，那内塔尼亚胡你得接着呀。哎，内塔尼亚胡露面了啊，终于出来跟大家见面，开了一个记者会，可能也是听到这两天我节目里老催他，你什么情况，你赶紧的啊，出来了。哎，他里边承认说以色列是独立对南帕尔斯天然气综合设施采取了行动。哦，我没跟川普说啊，就大概这么个意思吧，替他圆嘛。那你圆上了吗？就在川普发帖一个多小时之后，美国媒体 Axios 立刻做出了报道，两名美国高级官员向媒体证实是美国批准了这次的袭击。然后 Axios 好事之徒嘛，立刻找以色列，两名以色列高级官员证实这次袭击是与川普团队协调之后进行的。这就证实了之前人家华尔街日报和路透社昨天的那个报道，川普呢你说你不知道，人说我们都得到批准了，你知道啊，你怎么会不知道呢？那这事儿什么意思呢？咱们简单给分析一下啊， 到底是甩锅还是真的不知情呢？我认为甩锅的可能性是更大的。之前以色列攻击了德黑兰的炼油厂，当时打得黑云遮日，好家伙，最后呼吸都困难，下水道都爆炸了嘛。那时候真没告诉美国，川普当时怒了嘛，和老内大吵一架，给老内下了严令，你不许再这么干了，那失控了嘛。那这次突然升级，大家注意啊，昨天我给总结是三大行动联合行动，那边呢是密集斩首，然后这边炸南帕尔斯，然后霍尔木兹海岸他那有一个导弹阵地给他轰了，等于这是一次联合好的一次联合行动。而且以色列空军过来要炸这个南帕尔斯油气田，它是需要美国空军的空中加油的，你说你不知道。所以说攻击这件事儿是原来这几件事儿啊组织了一轮大的攻势，我认为川普是一定知道的。那为什么突然甩锅推说自己不知情呢？因为另外的一件事儿他不知道，也就是伊朗的这个立刻及时的报复以及报复的程度之狠出乎了川普的意料，局面瞬间失控了，这个他不知道。没想到伊朗最后真的是把卡塔尔那边打得火光冲天，而且还有这个能力，你根本拦不住他，这个是他没想到的。这下惹了大祸了，你刚才这么多国家这怎么弄啊，以后这日子怎么过都不知道了，这块大的缺口三五年都没戏，这全世界以后这气那价格怎么弄啊。啊，当然有阴谋论者说这也是美国和以色列啊捏固好的一个阴谋。为什么呢？因为世界上就是美国的页岩气那个液化天然气和卡塔尔他们俩是竞争者。你看把卡塔尔给打趴下了，那等你明白过来市场全是美国的了。我认为这个也有点过度联想了啊，这个呢事先可能有极小的可能有这种考量。但我认为呢主要还是那个联合行动给伊朗极限施压，给你来一把狠的。最后没想到后果这么严重，猛烈的攻击卡塔尔，同时把科威特俩炼油厂打停了，另外给了沙特一下，有点出乎意料，这个是他不知道的。所以说一看大事不好，立刻两个人打配合上演这一幕，目的是什么？到此为止，我不知道，而且以后我已经要求以色列不能再这么干了，你也停，伊朗你也不能再继续炸了，再炸我给你全端了。他主要是这个，你伊朗不要再继续了。川普这时候突然发现炸气田这件事儿可是不好玩，到此为止，不能再继续了，因为他控制不住伊朗，这个是没辙。所以说我认为呢他知道一半，他炸人家他知道，人家怎么炸他，这个他出乎了他的意料。所以说到这时候他突然开始啊，哎，他不要个这个呀，就立刻甩锅，立刻就啊演这么一出戏，让伊朗停下来，让伊朗停下来。你看那个外交部长，人家也收到信号了嘛，我们这次的反击是比较克制的啊，我们就到此为止了，你别再炸我了，再炸我还跟你拼啊，就这么个意思。所以说这一次的炸气田在这三大攻势里边，对伊朗联合极限施压得到了凶猛的报复，炸气田这件事就此宣告失败，以后不会再尝试。那有朋友说，那不是还有哈尔克岛呢吗？干岛啊，那个90的命脉啊，你动一试试。经过了这个回合的较量，哈尔克岛也没事儿。为什么？你只要一抢那个岛，同样能打得你火光冲天。这是川普无法承受的，整个世界经济也无法承受。这东西不是说你炸完了以后过两天就修好的，得几年的时间。好家伙，这甭过了，这后果太严重了。所以说啊，这个能源基础设施加上哈尔克岛，到现在我认为这个句号可以画上啊，因为伊朗凶猛的反攻把川普给吓着了。 另外呢，又出了一件事儿，这件事儿也是标志性的事件。昨天上午，国防部长海格塞斯啊，在记者会上宣布，美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伊朗的防空系统已经被彻底摧毁。川普呢，下午见高市的时候也讲啊，说他们的海军没了，他们的空军没了，他们的防空设备也都没了，我们可以随心所欲的飞，甚至都没有人朝我们开枪，这是他们的判断。结果就出事了。CNN 的报道，两名消息人士透露，一架美国的 F-35 战斗机被认为是在伊朗火力击中之后，在中东的一个美军基地紧急迫降。那你媒体说的对吗？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表示，这架第五代隐形战机正在伊朗上空执行紧急任务的时候，然后立刻返回做了紧急迫降，飞机安全着陆事件正在调查当中。然后伊朗那边立刻公布了当时的录影画面啊，当时的一个方块锁住了 F-35 啊，一个火光啊，这个 F-35 就掉头就走了啊，这后边的就没有了。哦，这件事情呢已经得到证实了啊，这个两边的消息都对上茬了。这件事情呢引起了啊，中国小粉红呢狂欢啊，有很多发烧友也都感到不可思议。伊朗等于是首次直接击中美国飞机，那前面不是掉了俩 F-15， 那是被科威特友军打的，那个不算啊，用美国飞机打的美国飞机啊，所以说呢那个不算数，这是第一次。而且呢，美国和以色列都用的是 F-35 主战战机。单价超过1亿美金啊，这是很贵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好家伙，飞机让人家打下来了，而且你不隐形吗？这怎么回事啊？其实说到这儿啊，这种情况是很正常的，很正常的啊。说到顶级的隐形战机被击落是有过先例的，1999年北约轰炸南联盟有这么一个导弹旅，使用苏联的一个特别老式的防空导弹，结果击落了一架美国 F-117 夜鹰隐形战机。这也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唯一的一架在实战中被击落的隐形战斗机。它飞得太低了，人家那在山头上呢，那弄着导弹弄着炮都能看见，肉眼都能看见，雷达上可能看不见它，肉眼都能看见它了，最后把它给打下来了。嚯，那件事儿可了不得，那件事儿引起了轩然大波。那不击落了吗？击落了，当时啊有这一种说法嘛，中国想要这个残骸，最后把相当大的一部分残骸就拉到中国大使馆的地下室里了。结果没想到在机翼呢，它有那个信号发射器，美国那边都收得到，最后发现怎么跑这儿来了，最后几枚战斧就追来了，最后把中国大使馆给端了嘛。哎，这不知道啊，这只是一个广泛传播的这么一个说法，有过。所以说作为 F-35 被打下来，这也是很正常的。为什么呢？因为这次太忙了。你像去年的六月战争，以色列平均每天出动150架战机，那这次呢，因为有美嘛，两边联合行动，每天的出击的架次超过300，到现在有多少次了？那天说7000多架次了嘛，轰炸什么或炸毁了7000多个目标吧，7000多架次了，太多了。F-15、16、35、B1、B2、B52，这全上了。所以说在这么大规模铺天盖地的这么一种进攻当中，这么高密度的进攻当中，有战损这是很正常的，这个用不着瞒。你看美方这不大大方方也都承认了，人家不像中国似的啊，中国那儿什么掉下个歼20来啊，神神秘秘的，最后把院士给办了，最后就死不敢承认，人家这无所谓。所以说呢，在这么高频率的使用中出现战损很正常啊，这个没有什么好狂欢的。 F-35 还是世界顶流的五代隐形战机，你还是打不过它。 当然呢，那你看海格塞斯和川普啊，我们把他们防空都给怎么怎么样了，最后你掉一架 F-35 你怎么解释啊？哎，还说政客呢就张嘴就来，军人说话是比较客观的。昨天上午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讲说，伊朗方面还有中程弹道导弹和短程导弹的能力，所以我们要继续追捕，找到并杀死他们。我们在整个区域都有分层防御，我们正在和海湾国家的合作伙伴在合作提高他们的防御能力，重点是中程和短程的弹道导弹。所以说现在看呢，伊朗不但导弹还都有，而且还有相当的能力。你看军人说话就比较负责任。那下边这场战争该咋地呢？路透社的报道，川普政府正在考虑向中东增派数千名美军。什么叫增派？原来那5000正在路上，还要再增加几千，主要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啊，涉及到这方面，可能要在伊朗的海岸线要部署空军、海军，甚至上地面部队，当然也有可能去攻占哈尔克岛啊，这是目前的一个说法了。当然，消息人士讲，目前阶段不会开始地面行动，因为这个你得准备啊，好几千人啊，包括那种大规模的设备调动，这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完成的。要不然你说这个狼狈啊，事先根本就没有计划好。那都谁啊？看到了，第二支海军陆战队2栖作战群正在赶往中东，就是路透说的这个。载有第11海军陆战队远程部队的全师号、康斯托克号和波特兰号军舰已经离开了西海岸，刚离开美国的西海岸。好家伙，这你到中东得多少天？多少人？4400个海军陆战队啊，分属2个2栖作战群，同时从墨西哥湾从那边出发，也就是大概要干脏活的大概要10000兵，10000海军陆战队啊，大概是一个有限任务了。凭这个要想打服伊朗那是不可能的，没有个10万兵别说话，那10万兵这要一调动那就惊天动地了，到现在没有啊。那这就完了吗？据报道，以色列安全内阁连夜他们开会的简报称，战争可能会再持续数周，部长们被告知军事时间表将会延长，而且要在为在多个战线上的长期作战要做好准备。昨天夜里安全内阁开会要延长，要准备数周，这个大家做好精神准备啊，这个要几个礼拜，月底肯定是完不了了。那说说伊朗方面呢，伊朗方面这是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门的消息人士，有一位分析师叫 Michael 告诉福克斯，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在定点清除之后，就是2月28号对他的高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清除之后，现在的领导层是支离破碎、混乱不堪，是没有办法正常工作的。穆杰塔巴呢不敢公开露面，他们有可靠的消息称他既不控制也不领导这个政权，或者说他控制或者领导不了这个政权的残余势力，现在所谓的新领导人就是个空架子啊，就是个名义而已了，他调动不了，这是以色列情报部门的判断。那负责那大管家让你们给杀了，那拉里贾尼之后选中谁了呢？昨天的报道说那个原来的谈判代表那贾利利西方还都认识他，原来作为伊朗的谈判代表嘛，啊，后来说不是他，这是伊朗的官方媒体报道，说叫侯赛因·德赫甘，这个人接替了拉里贾尼，成为了伊朗新的国家安全和国防委员会的秘书长。德赫甘什么人啊？这是之前的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指挥官和国防部长，这是之前。另外呢，他后来在伊朗的海外军事行动就组建这个什叶之湖啊，练这帮恐怖分子发生了关键的作用。他原来就是协助革命卫队啊，整个在 黎巴嫩的活动为真主党的崛起奠定了强大的基础，就是他指导的。那这德赫干要是上来的话，这就坏了，这离那个拉里贾尼就差太远了，那个还能商量，这就是一混蛋，你看这个，这就是一军头啊，这就意味着伊朗对美国和以色列的政策趋于强硬。这也一直是认为啊，伊朗顶尖的军事战略家之一，他比较强硬啊，原来是两伊战争的老兵，最高领袖的军事顾问，他的地位很稳固，他有非常大的影响力。一个半退休的一个老头拉回来，由他来主导。当然，这是很多人不愿意看到的了。如果那贾利利上来，大伙还能商量商量，这小子一上来，那不好说了啊。另外，伊朗的司法部门做了一个宣布啊，他这有软有硬啊。昨天他们处决了三名参与抗议的男子，这司法部直接讲，把三个人在德黑兰以南的库姆市被当众绞死。为什么呢？他们被认定参与杀害了两名警察，另外呢一直啊这个心向以色列心向美国嘛啊，他们认为呢在帮忙把这三个年轻人给杀了。其中那位叫麦哈迈迪，对，是一个参加国家队的，是国家队的青少年的摔跤冠军，刚刚年满19岁，过完生日就把他给绞死了。小伙长得也精神啊，最后给杀了，震慑国内。另外一个警呢，那个漂泊的女足国家队也昨天回到了伊朗。伊朗那边呢，那肯定是安排的嘛，哎，故作大度啊，对他们表示了热烈的欢迎啊，浪子回头，迷途知返啊，热烈欢迎啊，还上演了这么一出啊。当然呢，伊朗男足人家说了，我们不退了，现在找国际足联主席商量，那原来三场小组赛都在美国，那是肯定不能去了。墨西哥总统说了，上我们这儿踢了，换一换，跟哪个队换一换，把这三场小组赛都搁我们这儿啊，知道他也出不了线啊，就是你都在我这儿踢了就完了。所以说人家愿意啊，愿意去啊，所以说别人也别惦记了。来吧，说说经济现在怎么样。昨天呢，内塔尼亚胡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说了一些话，帮川普圆了圆，油价股市各方面有所调整。那到目前为止，看到布伦特原油是有所下降，降了2块美金，降了 1.68%， 现在是 106.63， 这是布伦特啊。WTI 原油呢也降了 2%， 现在是93.6啊，它降了一些。另外我们一直关注的，必须要关注的迪拜交易所那个阿曼原油，现在还是153，还在一个高位啊。昨天有一度打起来的时候，一看科威特那边的火光冲天了，一度到了160多啊。昨天布伦特原油也是过山车，也很猛的啊。今天呢，大伙基本算稳定下来了啊。看看股市呢，因为老内说了那么一番话啊，现在看呢有所缓解。道琼的期货呢，现在是46,147，什么情况？都跌穿46,000了，之前那都45,000多，现在好不容易回来了。标普呢是500，是6621，涨了14个点，这是期货。昨天6600也跌穿了。日本呢，你别看高市早苗和川普在那儿谈笑风生，今天日本股市暴跌，又跌了将近2000个点。关键是霍尔木斯还出不来，一下跌了 3.38%， 非常狠啊。香港那边也跌了80个点，也不行啊。今天不知道中国这昨天已经跌下4000了，后来国家队在最后那10分钟啊出手，给将将是4001点，今天呢应该大概率也是顶不住的。这个网页我们留着。那老内说什么了呢？昨天呢他开记者会，首先老内活着出来正常的和记者交流，这一点大家一块儿就 松了一口气啊。如果他要死了，那或者让人给办了，那情况就恶化了嘛。哎，一看老内没事儿啊，这个挺好啊。你要说，那你之前几天一下神神秘秘的十来天不露面，你什么情况？我认为还是有点小事儿了。我认为还是他那个，他是胰脏啊，原来说他胰腺癌，那倒不一定了。他说胰脏他做了一个手术嘛，可能还是有点小问题。那他出来说了这么一番话啊，这几句话特别关键。我看今天彭博的报道说，乙总理一句话引发油价高台跳水。哇，我不知道谁给翻译过来的啊。彭博社的原文大概不应该是，我估计是中文转这篇东西的时候有人给翻的。他对讲呢说，以色列会协助美国推动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啊，他讲呢，伊朗已经失去了铀浓缩能力和制造弹道导弹的能力，这场战争可能比人们想象的会更早结束，这大家都爱听嘛。然后再讲呢，是我们自己攻击的南帕尔斯油气田啊，跟川普没关系，以后我们将遵守川普总统所提的关于能源设施的空袭的要求，我们以后听话啊，这次没听话是我不对啊，以后我注意啊。大伙儿一听啊，行，火光冲天，不会再发生了啊，这还行了。就说了这么一句话，那股市一看，这大利好啊，这个啊，认为还可以。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贝森特也说话，说美国可能会解除目前在海上的大概 1.4 亿桶伊朗石油的制裁。原来这些石油呢，因为制裁谁也不能要，都只能去中国。中国呢就给人民币给的价钱还很低了，因为你卖不出去嘛。那现在呢，贝森特说大家都可以买这 1.4 亿桶了。嚯，那这一下可热闹了，伊朗发一笔大财。你就算大数100亿桶，对吧？100亿桶 ,1.4 亿桶，您告诉我什么价钱？100多亿啊，100多亿美金呢、啊、前一阵给俄罗斯放 1.3 亿桶，对吧？就不制裁了，那个什么价格上限都没有了。100美元一桶 ,130 多亿美金，普京落了个盆满钵满，这次把伊朗给放。他为什么？他要这个油在未来十天和十四天内能够希望他压低全球的油价，等于这 1.4 亿桶解放了，伊朗可以用比以前高四倍的油价合法的卖现货，因为在船上嘛，给亚洲市场。现在大家都在眼都蓝了，但澳大利亚那都急了，因为国家没有战略储备嘛，都在抢油呢。现在一看，来吧，我都得着吧，价格是很高的。我看有媒体讲，这是美国对海湾合作委员会盟友的一次巨大的背叛。为什么？因为你这次放行，你这次打仗，让海湾盟友们没有办法出口石油，然后眼睁睁的看着伊朗继续出自己的石油，结果目前他还合适了，还挣了一把大的，挣了100多亿美金。你这东西你让那里边的沙特什么的情何以堪。而且有专家分析，它会升级对海湾石油设施的打击。为什么？因为这次的解放就是在伊朗升级了打击之后，美国才被迫解除对伊朗油的制裁的。那你要按照这个思考的话，那我以后对里边那个进一步打击，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更狠，哎，我这个油呢大概就都没你们的，就剩我的了，我还更合适了。这现在我看有专家讲，现在整个事态已经到了精神分裂的地步了，这什么情况？这是等于川普这场战争越打越走了邪道了。军事上你是无敌，地缘政治呢现在看无解，最后的结果就是给所有的敌人一个一个的开绿灯。你这是什么情况？等于送给俄罗斯100多亿，送给伊朗100多亿，最新川普政府宣布解除了对白俄罗斯银行和钾肥的制裁，白俄罗斯也活了。 这你就说这个事儿啊，这是搞到今天这么一个地步，你说人卡塔尔招谁惹谁了？最后现在打的人家火光冲天，多少年都缓不过劲儿来。哎，现在这几个流氓，这几个坏蛋，美国一个一个都给人家解禁了，你这什么玩意儿？这是啊，当然了，对全球油价刚才说了啊，略有下降，这是个利好吧？那下边说说全世界现在都好不好啊？大概不太好。咱们看《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这是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美国汽油的价格已经冲上了自2022年通胀以来的最高水平。昨天美国的汽油平均价格每加仑 3.88 美元，开战之前是2.93块啊，现在呢就涨了将近一个美金。亚利桑那、新墨西哥、科罗拉多，他那儿的司机感受的涨幅是最为明显，柴油涨得最狠。和三周前相比，说美国人今天每天在柴油上的支出多5亿美元，就到这么一个程度啊。那其他国家呢，我也大概啊，我搜了一些啊，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准确，因为这个瞬息万变，每天都在变化啊。日本的油价涨了多少呢？日本它有控制，日本呢它大概因为它国家有强力的补贴制度，所以说呢，日本的油价，好像还不是那么特别夸张啊。我再看看啊，我看看啊，日本的油价有人管啊，人家那儿政府有补贴，所以说呢，它现在的价格190多日元吧，啊，它政府是有补贴的了。实际市场的涨幅大概涨了有20%。表面上好像看起来还行啊，在各个国家里边日本还算好的了。韩国呢，他一下给定李在明给定了个价格上限，由政府直接限制啊，怕这时候大家一块儿跟着往上哄抬物价。他现在的汽油涨幅大概12%，柴油涨了20%，这是华尔街日报的一个说法，我不知道现在准不准了啊。这个已经是非常高了。我看还有啊，还有。欧洲涨了将近10%啊，这现在都不准了啊。天然气呢涨了35%以上，英国呢涨了将近10%啊，这都是昨天的数据了。我看啊，柬埔寨涨了将近70%，越南涨了将近60%啊，尼日利亚涨了40%啊，老挝这都是30%几，加拿大也跟着涨了将近30%，这都是涨得非常猛的。然后现在泰国、斯里兰卡已经开始让大家回家办公了，已经到这么一个地步了啊。三天办公，一周上三天学，三天办公，都有斯里兰卡什么的，他们都已经这样。澳大利亚这已经开始抢油了，澳大利亚竟然没有战略储备，他都让商人们自己储备，国家自己没有那个大罐，这下傻了。现在据说边远的一些小镇已经没油了啊，现在都跑到那个生产资料那个店里边买那个装汽油的桶啊，都开始囤油。那现在不是价格的问题了，现在就是有没有的问题了。就我今天看到澳洲那边的报道，有的那些小城市啊已经要求最多加20块钱呢，就加20块钱的油。好家伙，现在那边已经到这么一个地步了。我们新西兰一样，我们新西兰这个也没法看了啊！今天太太刚加完的柴油嘛，涨了将近1块钱。前两天犹豫一下没加，今天这个后悔啊！好家伙，今天一下涨了这么多，涨好几毛。全世界谁也甭跑！我看路透社的报道，全世界95个国家深受其害，现在全掉到这个石油的坑里了，谁也没跑。是这么个情况啊，西边还稍微好点，主要是亚洲这边那涨的是相当凶悍的。来说说海峡，因为炸了他的那个南帕尔斯气田，伊朗急了嘛，伊斯兰革命卫队通过国家媒体发布无线电录音，直接给霍尔木兹周围的那些商船，他们都能有这个频道，直接发布广播，从现在起禁止任何船只穿越海峡，任何类型的船只都不行，直到另行通知。这不是前几天说好了吗？都不算了，全都不让过了。 是吗？英国海事局啊，它有一个海事组织，它公布的过去24小时内没有船只尝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没有，零，这就是目前的情况。那说说现在美国的问题，华尔街华盛顿邮报的报道，五角大楼紧急申请白宫批准一笔超过2000亿美元的拨款申请，用来支持这场战争。刚才我们讲了啊，那个以色列说了还要打几周，大家都要拨款，都要延长。他这儿呢，2000亿美金。首先是补充关键武器，三周的密集打击行动都见底儿了，所以说现在预算已经没有了，现在要紧急。前两天要500，现在要2000。但是白宫官员对此表示怀疑，认为国会恐怕难以批准如此大规模的拨款的请求。这就是美国现在面对的最大的问题，你要把它打下去，钱呢？没钱啊，现在这是一个主要的问题了。说说各界的反应，也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这些阿拉伯国家政府对以色列袭击能源基础设施，美国未能阻止，感到非常的愤怒。他们多次敦促美国不要以伊朗的能源设施为目标。现在他们感到，他们遭到了这种报复性的打击，所以说一看美国说了半天也没用，你也不听，最后我这儿损失惨重。现在美国的阿拉伯盟友们普遍感到失望。你看川普来，我们给了你大量的投资，我们哈着你拍着你，对吧，积极的合作，现在发现他们对川普政府的决策没有任何的影响力，给了你这么多钱，我们说话也没用啊。这一看下耽误功夫啊，所以说这个呢大家很失望，这个就有影响啊。那下一步的投资，原来答应你的投资，那还投什么投啊，原来几万亿几万亿，那都不好说了。那说说这六大国给了一个精神支持是什么呢？在川普的多次施压、甩闲话、骂骂咧咧啊，在那儿多个回合之后，最后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和日本六国领导人最后一看老这样不行啊，发了一个联合声明。我看很多媒体呢，有很多川粉啊，不明所以立刻就爆了，你看都怂了吧，现在呢都答应川普在施压之下来保霍尔木兹海峡来了。哎呀，您把那个声明仔细的看一下，现在那个推特上都有翻译的功能，您把那个仔细读一下，是那么回事吗？咱们看看这六个国家是怎么忽悠川普的。首先第一条，六国表示愿意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通行做出适当贡献，并欢迎相关国家进行筹备性规划。我们要做点贡献啊！现在啥贡献呢？咱们算计算计，咱们开会讨论一下，这是第一啊。第二，对伊朗近期在海湾地区攻击无武装的商船、能源基础设施和封锁海峡的行为表示强烈的谴责，呼吁伊朗立即停止布雷无人机和导弹攻击，遵守联合国安理会第2817号决议。强烈谴责，立即停止，这话说不说都成。第三，支持国际能源署释放国际 战略石油储备的决定啊，另外呢也通过增加产量等各种方式能稳定啊这个能源的供应。关键这句啊，除英国已派遣少量军事规划人员前往美国中央司令部帮助来制定方案之外，英国呢是派了一个军事小组去了中东，哎，咱们一块儿来掺和掺和吧，咱们现在怎么回事，你跟我们也说说，我们参与一下。这时啊，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强调核心这句啊，任何军事参与都需要在停火后或有国际法律授权的前提下进行。后边这句就等于别说了，那就是联合国安理会，你想有中国和俄罗斯能授权吗？ 那不可能通过嘛，那句话就等于白费，那就是任何军事参与都要在停火后才能进行。你这不是装大个的，他妈你这不是气人吗？那你到底帮忙没帮忙啊？停火后我还用你？那等于这六国就给了一点精神鼓励，精神支持啊。所以说呢还是不管，我估计还是要谈一谈了啊。芬兰总统啊包括什么的还是要找川普在中间串一串，包括呢北约秘书长吕特咱们也得去一趟。哎，你在乌克兰那边压普京那边能不能做点努力，在这儿呢我们也让一步啊，我们也出点人出点力帮你搞一搞。那你就说现在就这个在停火后我们才有军事参与，等于英国就出了十来个人到那儿一块儿出几个参谋，剩下的就这样没招啊。然后说说俄罗斯，俄罗斯现在端起来了。佩斯科夫在记者会上讲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准备提前停止对欧盟市场供应天然气，现在我们在认真的研究这个问题。说啥呢？普京前两天讲吗，你欧盟不是有意彻底放弃俄罗斯的天然气吗？你们说的是什么啊？在全面禁令2027年年初生效，然后呢对进口管道的天然气全面禁令2027年秋季生效，就是明年你要彻底断我的天然气吗？你不是这么安排的吗？那好，我现在就不给了。哎，不用你不要了，我就不给了。所以说现在呢我们要研究一下提前停止对欧洲供气。当然现在肯定是不可能了，因为它主要供气是给匈牙利给这些国家，那都是他哥们儿嘛。那你不供了，那斯洛伐克他们怎么办？那他现在就主动这么说，说现在天然气呢对欧盟的出口量或还有150亿欧元呢，那主要是这几个国家嘛。那你怎么办？那现在俄罗斯端起来了啊，你不用2027年了，我现在就不给了，想买花钱啊，花大钱。来吧，咱们说说最终的这场战争的结局和走向。先说彭博的这篇文章很有意思，题目叫川普很生气，我就直接读这个原文了啊。说以色列想显然想把美国拖入这场灾难性的伊朗战争，说川普完全有理由在经济和军事灾难降临到美国及其政党之前撤军，因此以色列就采取了以下行动来迫使他做出决定。七个啊。第一，刺杀拉里贾尼的目的是为了除掉最有能力和川普达成重大协议的伊朗谈判代表，我看你还跟谁谈。第二，川普已经表示希望结束军事行动，结果以色列国防军却公布了一个包含数千个内部安全目标的一个新清单，包括巴斯基民兵、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基础设施，说这个目标需要数周或者数月的额外打击才能摧毁。你不是要停吗？别啊，我这儿有一个大的任务清单啊。第三，以色列向川普政府施压，要求彻底解散真主党和胡塞武装作为任何停火协议的先决条件，而伊朗几乎肯定会拒绝这些条件，等于在难度上彻底阻断了任何外交的途径。第四点，以色列将打击目标从导弹基地转向了对所有伊朗领导人进行斩首式打击，现在可以自由发挥了啊，那边都已经宣告了，旨在推动伊朗政权垮台，人家明说了，那这下就麻烦了。那你要这样的话，谁跟你谈呢？等于川普现在就没有办法来宣布胜利。第五点，内塔尼亚胡全面胜利的言论和他在加沙的做法是如出一辙，他刻意营造出了一种公众的预期，也就是任何不能彻底终结神棍政府的行动都是失败的。这就让川普陷入到了两难的境地，这边呢是他的 Marker， 这边呢是亲以色列后边那帮金主，我他妈谁也惹不起，他给我定了这么高的一个目标，我这怎么完成啊？第六， 对伊朗南帕尔斯气田的袭击引发了伊朗的强烈的反击，导致冲突持续升级，这就会迫使美国海军要在这儿长期驻军，保护全球的石油运输基础设施的损毁，以及石油换和平的任何短期的外交协议，现在全部都无法达成。他把他粮道彻底断了，断根了，这就没法谈了。最后一个，当战争从威慑转向政权存亡的时候，现在已经不再是什么具体的政策，而是这个政权本身的存在，这就使这个政权更不愿意妥协，因为任何让步都会被视为走向毁灭或者是崩溃的一步。彭博的结尾，美国现在深陷以色列制造的这个战争泥潭，并且明知故犯的摧毁了所有让他脱身的可能性，这就是川普为什么如此沮丧，如此生气，并猛烈抨击以色列的原因。应该这就是看到川普的那个帖子啊，彭博就写了这么一篇东西，七条把所有的退路都给你断了，你走不了，嘿嘿，我把你祸惹得这么大，你往哪儿走啊？你走得了吗？你真走不了。现在看啊，咱们简单给总结一下，那现在有五波人不让川普走啊。现在咱们给分析一下啊，首先内塔尼亚胡，有专家讲嘛，从1996年就在怂恿美国和他一块联合打伊朗，到现在30年了。内塔尼亚胡终于碰上了一个脑子不怎么好使的总统，这不是我说的，这是一个专家说的。以色列讲话了30年了，我好不容易把你们给拉下水了，你还想跑？你跑不了，哎，我就惹祸，然后伊朗报复啊，随便报复，最好把阿拉伯那帮王爷们，那帮国家们一块儿都给点着，一块儿都给带走。哎，反以色列是称心如意啊。所以说这次啊，咱不再重复了，刚才那七条那是有战略的，不让你走。这是一，以色列一方，第二方伊朗。你把我炸成这样了，你黑不提白不提走了，那我也不干啊。那现在咱们立规矩吧，也就是在霍尔木斯海峡我要立卡子，多关一天我的油价就多涨一美元。然后现在这不是怂了吗？贝森特宣布我那 1.4 亿桶油可以卖了，100多亿美金呢。那我现在这成了他的一个办法，而且越这样你美国的国内的压力就会增加。我最能赢这场战争，就是把你拖进一个流血的消耗战，让它变成一大碗川普的政治毒药，你慢慢喝吧。所以说呢，等于从伊朗到以色列两边都不希望美国拔腿就跑，打完适可而止你就走了，那不行。以色列希望你越陷越深，伊朗呢也希望你在那儿陷得更久，把你困在这个泥潭里边啊，最后我要一个高价。所以说啊，这两边人家是不让你走的。那第三方呢，俄罗斯啊，现在的高油价让俄罗斯士气大振呢，等于一下梦回2022年之前了，这油价涨成这样太 happy 了，而且把所有的战略重心都转这边来了，然后在乌克兰那边压力大减，而且北约内部也分裂了，也是出现那样的事儿，那俄罗斯不希望你走，打搞吧，你接着弄吧。第三方、第四方中国，希望美国现在这个泥潭里越长越好，永远都不要到亚太来，对吧？你这整吧，你在这儿搞，你怎么给台湾军售啊？对吧？你弄吧，你越长我越好，我越高兴，因为我中国的油可以出来吗？第四个了，第五个竟然是美国。大家看现在美国的这个媒体，你作为民主党这边啊，希望川普继续打，你把这祸惹得越大越好，你死的就越脆，你中期选举输的就越干净。这是共和的民主党人啊，希望你接着整啊，你就这么弄。所以说在老百姓那你没有说话的权利，就是说在国会里边 在上层建筑里边，人家大伙都装看不见，你接着弄吧。最后你我看你摔得有多惨。这是一啊，民主党人。共和党人呢，共和党人也不希望他走啊。有一部分很狂热，那跟着他忽悠的，那我们一定要赢，我们很牛叉，这个那个。第二，冷静的共和党人也不希望你这么走，这么走你怎么解释啊？那还是没戏啊，你一定把这事儿给，对吧，全虚全影的把它给办下来啊，你得把这事儿给弄完喽啊，咱们得取得一个说得过去的胜利才能走啊。所以等于伊朗、以色列包括俄罗斯、中国和美国全不让川普走，你告诉我他走得了吗？连美国的民主党人都不希望他走，都希望你在这儿继续整吧。哎，你民调就更低，嘿嘿，最后你死的就更脆，都希望他在这儿，你说他走得了吗？尽管很沮丧很生气，还真走不了。你现在这么分析啊，这还真没辙。哎，你说这事儿啊，来吧，咱们再看看油价没咋动啊。啊，布伦特呢现在 106.89, 涨了 1.62%, 但还是有动啊，还是有动。我看看 WTI, 是不是都关门了，人都闭市了吧，我也不知道他们具体运作的时间。没咋动啊。嗯，没怎么动啊，这个呢股市什么的也没什么大的变化了。来吧，咱们说说中国的这个新闻。财政部昨天公布了2026年1-2月份财政的收支情况。简单的跟大家分析一下啊，这前两个月整个经济的样貌大概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可以讲吧，中国的财政收入吧各方面几乎是停滞的。咱们看看整个的一些数据啊。一般的公共预算收入总收入是正的 0.7%, 其中的税收收入是涨了 0.1%, 几乎是不动的。可是他自己说的 GDP 还是什么涨，没收入啊，白忙活啊，收入税收几乎没涨，非税收入这就到处又开始了啊。去年非税收入有所下降，今年一看正经钱不来钱，那就开始折腾啊。这个增加了 3.4%, 全算的一块总数涨了 0.7%, 什么意思呢？说明税收这是反映经济真正的样貌的，这是干货。什么情况？几乎停滞。你看它仔细的啊，增值税增长了 4.7%, 这干嘛呢？生产这一块产能过剩嘛，啊，出口啊什么的这方面啊，这个还在转，他现在把投资从房地产都往这边在转移啊，这个确实有啊，增加了。但企业所得税下降了 3.9%, 说明什么？所得税是征的企业的利润的税，说明整个的企业利润不行，还挺忙啊，这个工厂还挺热闹，但不挣钱。然后说到个人所得税是负的 6.9%, 降低了这么多，说明什么？居民的收入弱。什么概念？因为涉及到收个人所得税的是谁？中产以上人员。哎，那在那个起征点以下的你也别凑这个热闹了，没你啊，都是中产以上人员，大降 7%, 说明这部分人的收入在猛烈的下降。也就是现在整个中国经济生产啊，那个过剩产能还在转，但是呢大家没钱挣，整个居民的收入还是在下降。另外消费税降低了 6.2%, 什么概念？大家不消费啊。这是这个第一个情况啊。第二呢，土地财政，这说地方政府呢现在在塌方，土地出让的收入是负的 25.2%,也就是整个的地方政府啊，现在还是无以为继，给大家开支啊什么的还是比较费劲的，这是地方政府。然后说到呢，政府支出一下高了 3.6%, 明显高于自己的收入，这是什么？这是赤字嘛。 收入高的干嘛了？社保一下增加了 8.6%， 政府往里边贴，什么概念？因为老百姓交的少了，交社保的人少，什么概念？失业的多了嘛，那你政府只能往里边大量的补贴，涨了 8.6%， 医疗涨了 17.3%， 医疗保险啊都是在往里边投，为什么？那个池子小了。另外还有一些别的支出啊，等于干嘛呢？政府在花钱稳社会，花钱在支撑。你别看企业居民现在都往回退，哎，政府现在只能在前边顶着。等于现在是出现了一种什么情况呢？收入也不行，政府呢政策在主动加码，在大力的往外支出，也就是中央财政、政府财政取代了原来市场里边私人部门、企业和个人各方面的支出，等于政府现在冲在前面，他在花钱。也就是看到刚才的这些数据给我们的印象就是经济啊，现在呢还处在这种负面螺旋当中，居民和企业部门现在全都没有恢复啊，企业利润下滑，居民的收入在减少，特别是中产阶级在快速的萎缩。现在只有一个办法，那经济现在这儿都疲软无力怎么办？就靠财政现在硬顶。他出了个词儿叫支出前置，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寅吃卯粮吧，就把后边的钱拿到现在来前置支出，就完全靠着政府支出把钱砸，把这个现在的局面给稳住，现在就是这么一个状态。那你是干嘛呢？借债嘛，就是赤字嘛，就是又靠借债和赤字来支撑现在经济的运行啊，用债来保增长，这是一个主要的一个问题。这是当前的这么一个状态啊。我看到有一位专家写了这么一个词儿，说现在中国是一个什么呢？中国经济叫低速运转加财政驱动的一种模式。这是一个学者的一个说法。低速运转，财政驱动，我认为跟刚才我们看到的数据高度吻合。也就是现在市场已经熄火了，政府现在在扮演增长引擎，在负责推动的这么一个角色，他在干这个。现在的整个的增长已经不是市场或者是什么的一种自发的行为了，现在呢是人为在维持，人为在操作的。现在中国经济是这么一种状态，关键是三大引擎全部熄火。这位专家的观点啊，房地产已经熄火了嘛，而且随着土地财政刚才是负的25点几啊，地方财政入不敷出啊，那怎么弄啊？他得给大伙儿开支啊，他得基本的地方的啊服务的运转他得弄啊，那现在他也没招啊。房地产熄火，包括呢房价就现在有点失控的这么跌，昨天我们讲的有可能出现2008时刻的。那房地产越来越不行，大伙的资产都是房子，那老百姓不敢花钱，地方政府没钱，因为没有卖地的钱，他哪来的钱？第一个引擎没有了，第二个引擎就是消费。消费呢现在要么是有钱的人家不花，要不然就是没钱可花。刚才说了，收入也不行，企业也不挣钱，企业不挣钱失业率就提高嘛，一下个人的那个税一下降了 7%， 那大家的收入预期也在下降，所以说谁还消费啊？这个引擎现在也没有了。另外呢，企业投资现在基本就说不上了，不挣钱那投什么投啊？现在企业也不扩张，经济就失去了他自己的那种动力。现在呢这三大引擎全都没有了，现在财政来接管整个的增长，硬弩来扩大支出，这里边有什么科技投资、国企项目、基建、 科技投资今年要办主角嘛，要几万亿什么的，要都搞这个嘛，等于财政支出现在它是猛烈的增加，然后转移支付给地方，那卖不出地去给点，对吧，给点输点血吧，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等于政府又回来扮演了计划经济的那个角色，变成了最大的投资人，最大的买家，所有什么事儿都是他妈政府兜着，这还是一个正常的经济体吗？就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啊。那你说这你能坚持多长时间？那就看你这赤字，看你的债务，你能周转多长时间吧。所以说现在整个的中国经济不是市场在运行，而是财政在托底，财政在硬撑，是这么一个状态了。现在市场已经不赚了，本来是靠大伙消费，靠房地产大家推着它赚，现在是政府在推着这个轮盘在转。这就是看到了财政部的这个报告啊，这些数据给我的这么一个印象。所以说你说今年的经济还什么十五五开年开局第一年，你说它好得了吗？就是这么一个状态啊。来吧，那我今天给大家准备的内容跟大家都汇报完了，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把它扩大一点啊。这谁 Lauren 说北欧高福利低工作压力当然幸福啊，分怎么说。你比如说有些有大国梦的这些国家呢，他反对高福利，因为政府你高福利你就是自然的小政府嘛，等于钱呢再收上税了又都返回到了民间，政府手里没什么钱，那想搞军备啦，或者是想搞这搞那，他就搞不了。所以说有很多国家呢确实在两者之间。你比如说德国前两天梅尔茨竟发脾气了，那回去跟大伙儿从北京回来，他看了那么多机器人啊，看了那么多工厂啊，看着中国工人工程师的那种工作，回去就急了。我们德国工人原来多厉害啊，结果现在怎么着，我们一周36个小时，我们跟谁竞争啊？我们能在世界上保有一席之地吗？我们现在都到这么一个程度了，我们能坚持过这样的日子吗？我看梅尔茨回去竟骂了啊，大伙热烈鼓掌啊，都认为这个确实是。所以说你说这高福利呢，它本身也是一种双刃剑了。对于这种有想法的这些国家，你像我们新西兰，哎，我最喜欢这样体谅的国家。我们这化外藩邦也没啥想法，也没啥追求，我们就是过自己的踏实的日子啊，这个田园牧歌啊，与世无争啊，大家也没那么多的欲望，开不着好车也不难过，哎，基本上过上那种哎比较前端的那种生活就可以了。你说都富吧也不富，你说穷吧也说不上穷，就这么一种生活啊。所以说我特别喜欢这国家。旁边大表哥澳洲很多人还是有想法的，那人家还是要把国家往上搞一搞，在世界上要争争雄的啊，那你就得多花钱呗，对吧，对你的福利啊，对你的生活质量，社会环境会也造成一定的影响的啊。所以说这个呢两边，你说美国也一下向北欧那边搞福利，那美国肯定不干，美国还是要往上争一争的，还得维护着世界老大的这么一个地位。所以说这个呢确实有它的特点。王浩宇，西伯利亚是轻油，乌拉尔是重油，现在轻油卖给中国，印度是要重油，中国在22个国家买油，在伊朗买的不到 3%、啊、中国是世界第四产油国、油井基本都封了，买油是比较合适的，关键是在里边，也就是霍尔木兹里边，它在全加起来吧，就是伊朗这个它本身量确实是不大。伊朗因为最近它一直被制裁，它很多的油田基本上也处在半运行状态，因为也没人买啊，一天300多万桶200多万桶，也就是这么一个状态，也就是中国山东的那部分还接它一部分。啊，委内瑞拉当时那个量也不大，中国的大头在沙特，在这些国家， 天然气啊什么的在卡塔尔这些国家，所以说那海湾被封的里边中国是有50%的，它损失大的是这儿啊。所以说你说这场战争，当然他乐见川普在这儿焦头烂额，这个他是有他的考量，但中国现在也动了自己的战略储备了，也就200多天嘛，啊，这个所以说都吃亏了，都受损了，俄罗斯是大赚啊。鱼说隐形战机在超音速巡航中不易发现，但在普通巡航中和四代机是一样的会被发现，也就是在他执行任务的时候，你说他在找目标啊，他在干嘛的时候，哎，他可能会被人捕捉到。这个并不意味着美国的五代机因为被有一架被击伤啊就一无损，今天他的那个股价都跌了啊，你认为形象上也受损啊，我认为这很正常啊，这个很正常，这么密集的巡航出勤啊碰一下，我认为这个太一般了。大司空还是高市看得最明白，看清了美国的能源战略，马上表态投资美油，买美油。日本油价从140涨到190，对，这个190多，今天我也看到日本媒体的一些报道了啊，涨了有20%多吧，有这么多啊。啊，当然了，你跟美国买美国的油，从阿拉斯加，今天两个人聊，原来老觉得从阿拉斯加到日本挺远的，实际上仔细一看也没那么远啊，两边呢在安排，当然日本要安排这条路，这是肯定的，为什么呢？因为和中国之间的这场争斗，在未来争当亚洲地区小组长的这件事儿，以后矛盾会越来越尖锐，倒不一定买美国油合适，但是买美国油是一种战略安排，把日本和美国就紧紧的绑在了一起，所以就说呢，这是一种战略考量，并不一定从经济角度，从军事战略各方面，从大国的未来博弈啊，它这是一种复合的考量，这是高招啊。李军说美国不缺油，但大部分商品要进口，全球物价上涨一样难过。美国自己是不缺油，但是美国市场享受的是全球价格，它整个的市场价格和全球是息息相关的。供应商人家是不缺油啊，手里的存货多了去了，人家赚大了。昨天那不是有一个是摩根斯坦利还是谁给他算的呀？这几家一下大赚700亿啊，就这几天。然后呢，老百姓呢？老百姓享受的是全球价格，那你就跟着吧。这是 MO 说你好参加，但是抽身难啊。这就是盟友很克制不派兵的原因，伊朗已经是人民战争了，不是拔掉几个头领就行的。伊朗呢，大现在有在伊朗的那边的学者也说呢，伊朗民众实际上大概是4-6开啊，极端宗教的这边大概是4，普通老百姓大概是6。大概是这样啊，基本上4:4，中间有一部分中间派啊，是这么一个概念啊，没有到8:2开或者是7:3开那么压倒性的，也就是宗教这个霍，今天有很多人把霍梅尼当时出大殡的时候，那时候的那个录像都翻出来了啊，霍梅尼当年出大殡的时候让人给抢了，老百姓疯了，把棺材给拦下来，把棺材给撬开了，抢他那是他是拿那个布裹尸布包着，把衣服都给撕碎了，回家留作纪念。最后说霍梅尼的遗体都受到伤损，最后没办法用军警强行。你想那家伙，那非常激动的，那很狂热的。所以说在那个地方呢，你说宗教这帮人就没有支持者，也一喊出来一街筒子，也很多人。那你要说反对他们的人多还是支持他们的人多，那我们的概念还是反对他们的人多嘛，这个大家应该都有数。但多多少两边的比例，4:6开大概是有可能啊，这是目前的一个想象的。朱正峰好朋友，谢谢您啊，说些我知道的。我不认为墨西哥的幸福指数全世界第6，刚才他是 啊并列，说如果是的话，为什么有成上百万的墨西哥人要冒死偷渡到美国呢？哥斯达黎加前几年和家人去过，确实非常有幸福感。全国人呢似乎都很缓慢，特别安静悠闲自在的生活，而且全国人的贫富非常平均。这国家没工业啊，也是全世界第一个宣布没有军队的中立国，全国没一个军人。这国家不但物质不错，但是物质不是很发达，高科技产品不多，是一个非常容易满足的国家和国民。这有点像尼泊尔啊等等那个啊，无欲无求啊，自己呢内化的很成功啊，大家呢自己内心很容易满足。实际上我也不认为芬兰九连冠啊，它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无论它的医疗教育什么的都是世界上顶级的，我也不这么认为。啊，我也不这么认为。你说爱立信以后，我也不知道现在啊，芬兰搞出什么世界名企业来，好像也没有。但是老百姓那种知足乐天，老百姓的那种悠然自得的那种啊，不去追求像中国人那种疯狂啊，天天泡到互联网上，把全世界的那种戾气都反映在自己的手机上，跟着一块生气着急。今天这个幸福指数的那个编导也说了，说呢确实这个互联网包括这种自媒体啊，包括这种平台是影响人们幸福生活的一个原因，是有这个因素啊。所以说呢，可能芬兰啊包括人家冰岛那部分人可能平时啊对这个手机啊好像也没那么依赖，大家呢从事户外活动，滑个雪啦，滑个船啦，啊，抓个小海豹了什么的，人家可能确实是比较快乐啊。所以说这还是跟生活方式跟文化我认为还是有关的啊。北欧那部分那几个国家大家都有一个共同性啊。啊，特别也说到我们这儿啊，南边我们这儿纽澳，我们这俩国也有自己的一个啊这方面的一个乐天向上的特点。啊，欢迎大家来啊！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老时间再见。